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先来读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创世纪》第31章。第一节到第21节，创世纪31章第一节到21节，应该我们今天是要讲整章圣经，不过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全部念完。好，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我们用起因的方式念。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并借着我们父亲的得了这一切的荣耀。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对他们说，我看你们父亲的气色像我不如从前了，但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你们的父亲欺哄我，十次改了我的工价，然而神不容他害我。这样，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我了。神的使者在那梦中呼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吗？因为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雅各起来，使他的儿子和妻子都骑上骆驼。当时拉班剪羊毛去了，拉结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就带着所有的逃跑，他起身过大河，面向基列山行去。好，我们就念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今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屈膝来敬拜你，我们要思想你的话语，求主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的心能够听见你所说的，来回应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愿意做出一个顺服的回应。求主的圣灵亲自开我们的心，使我们明白主的话。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在创世纪第28章，如果大家还记得，在那里记载雅各他要逃亡离开迦南地往哈兰地去。那在他往哈兰的途中，神向他显现，耶和华神向他启示。神向他启示的时候，神应许要把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福也赏赐给他。于是神也进一步向他应许说，神要与他同在，要保佑他，而且要把他带回迦南地。 雅各在那里领受了神给他这样的应许，他也向神做一个许了一个愿，他说如果耶和华神真的是与我同在，真的是保佑我，给我食物，给我水，而且把我平平安安的带回迦南地，如果他真的是我的神，那么他说他就要在伯特利这个地方来敬拜神，而且要献上十分之一。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是从那以后二十年之后，二十年以后是雅各应该回到迦南地的时候，于是神再一次来对他说话，吩咐他回到迦南地，也再一次坚定神给他的应许，说神要与他同在。在这二十年，我们看见雅各他确实经历了神所应许的同在和保护，在这二十年他也确实经历到神真的是他的神。所以在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的一开始，我们看见首先神就吩咐他回迦南地，神借着环境的引导来帮助他明白神的旨意。首先我们看见他听见拉班的儿子有话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并借着我们父亲的得了这一切的荣耀。拉班的儿子们他们心中嫉妒，从这些话我们看见他们里面有苦毒，有愤恨，他们所说的这些话雅各都听见了。不但如此，雅各看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了，他也发现他岳父对他的态度有了改变。在第三十章，前面第三十章最后四十三节的时候告诉我们说，雅各在哈兰地极其发大，得了许多羊群、仆婢、骆驼和驴。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他好像在那里非常的得意很成功，但是他开始意识到他周围的环境有了一个改变，这个改变就带给他一个影响。但是接下来我们看见雅各回迦南地真正使他决定要回去，不仅仅是因为有这个环境上的引导，圣经让我们很清楚看见是因为耶和华神吩咐他，命令他起来往迦南地去。所以一方面神确实借着环境来引导雅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神的引导是借着神向雅各所说的话。当我们寻求明白神旨意的时候，常常我们可以从环境当中看见神以环境来引导我们，但是正如这个地方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雅各为什么回去，主要的是因为神对他说话，神命令他。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寻求明白神的旨意，是神可以用环境来引导我们，但是环境的引导不是绝对的，只有神的话语才是绝对的。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看见雅各有环境的引导加上神的话语，使得他很清楚明白神的旨意。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神的话语就是这一本圣经，所以神所有的旨意都已经借着这一本圣经很清楚地向我们显明。当然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个人的遭遇不同，很多时候我们要为我们自己所遭遇的事情来寻求明白神的旨意，有时候神确实用环境来引导我们，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能够从神的话来明白神的旨意，这样子的明白神的旨意才是最确实可靠的。但是我们从圣经来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不能够把圣经不是一本魔术的书，我们不能说我今天正在祷告求神把他的旨意向我显明，我就闭着眼把圣经一翻到哪一页，然后我用手一指到哪里，哦，这就是神他向我说话，他借着这本圣经把他的旨意告诉我。如果是用这样的方式，这跟摇签有什么不一样？不但如此，我们以神的话来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也不可以断章取义的 用神的话来符合我们自己的想法和我们自己的私欲。当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他禁食40昼夜，肚子饿了，撒旦就来到他面前，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饼。耶稣却拒绝听从撒旦的话，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换句话说，人真正的生命乃是要遵行神的话。既然耶稣这么说，撒旦接着就引用圣经上的话。撒旦说，经上岂不是记着说，神要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吗？他就把耶稣带到殿顶，他要耶稣从殿顶跳下去。他说，因为圣经上神的话岂不是这样说吗？他岂不是说他要用他的使者他要差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吗？你跳下去吧。撒旦他断章取义的来引用神的话，来要神证明神自己，以此达到撒旦要达到的目的。所以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是试探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听见很多人做见证，虽然分享是神的话怎么样怎么样引导他，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仔细的再去明白神的话真是这个意思吗，就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真是在断章取义的用神的话，只是来配合我们自己，或者我们断章取义的用神的话其实是在试探神，而不是真正的顺服神。所以我们必须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我们好好的解释明白圣经神的话的意思，我们知道里面所教导我们属灵的真理的原则，然后我们用这些属灵真理的原则来帮助我们在我们实际生活里面实际面对一些选择的时候去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是符合神的旨意的决定。在1979年的时候，庄牧师就到美国西北大学来进修，攻读化工的博士。在我们做这个决定之前，可能是一年前或一年半以前，他第一次跟我提出这样的一个想法。他说他想要他已经在台湾那时候工作了7年，所以他说他想辞掉工作来美国，在他的专业上进修，好让他可以将来可以回到台湾更有效的来服务自己的国家。可是当他跟我提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我不赞成，因为那时候我们住在高雄，庄牧师他已经是高雄一个相当大的石油化工厂的一个副厂长啊，那时候他29岁，你可以说是年轻有为，而且呢因为神的恩典，不是我们有钱，而是他的总经理就很有恩典的，是这件事情，当然我没有时间跟你们解释，的确是出于神的旨意跟神的带领，所以就让我们能够买了一个房子。那再加上我上次也跟大家分享，我们两个孩子那时候体弱多病，所以我真是不愿意离开台湾到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所以他跟我说的时候我就很反对，但是我们两个都选择我们要来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就说好，我们一起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我们也各自为这个事情来祷告，让神把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所以我们没有就开始去考托福申请学校，我们先到神面前，我们先来寻求他的旨意。那么在我们自己个别的祷告当中，神都很清楚地把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那我就分享我自己这一部分。在我跟庄牧师结婚以后，我看见神给他的恩赐，我就开始为他祷告。我真的是愿意神呼召他全时间来侍奉神。所以当我开始为这件事情，是不是神要带领我们庄牧师到美国来进修来寻求明白神旨意的时候，祷告了一段时间，我不是记得多久，可能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那时候我在台湾的一个大学团契做辅导，高雄师范学院。所以有一天我去参加聚会的时候， 是在高雄圣光神学院的院长来给我们讲道。他那一天的讲道是讲摩西的一生。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在斯提凡他讲的一篇道里面，他说摩西的一生当中可以说有三个四十年。第一个四十年，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然后第二个四十年，神让他在旷野牧养他的岳父的羊群。到了他八十岁，神才呼召他带领神的百姓出埃及。所以那一天这位院长他就分享神使用一个人，他怎么样用了八十年的时间来装备这一个人。当我在听这个神的话的时候，神真的就使借着他在摩西的生命当中的作为来向我说话。既然我真是愿意把我的丈夫奉献，求神呼召他全时间来使用他做主的工，神就让我看见一件事情，神也需要装备他。而神用四十年的时间让摩西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所以这一次他去不是读神学院，他是在化工上去深造。但是神确实在用他的在摩西身上作为对我说话。那么既然我愿意我的丈夫给神用，神要装备他，难道我不肯吗？所以当我这样子从神的话来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我就对主说，主啊，我愿意。那神也是另外给庄牧师很清楚的引导。所以当我们从神的话来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欣然的去准备托福的考试，而且去申请学校。好，那么我们看见神怎么样来引导雅各。但是在这里当神吩咐雅各回迦南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给他的命令同时也伴随着神的应许。因为神说你要回到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但是神给他应许，他说我必与你同在。所以雅各他如果要享受神给他的这个应许，神的同在，他要必须顺服神，他要先履行一个条件，就是他要照着神的命令去做，这样他才能够享受神所给他的应许。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神给我们的应许，但是很多这些神的应许都是带着条件的。换句话说，是我们要先履行我们能够蒙应许的条件，我们才能够真正去领受这个应许在我们身上。我们举一个例子，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主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所以这个神应许要与我们同在之前有一个命令我们要去遵守，如果我们履行了这个条件，那么神所应许的他常与我们同在就成为我们可以实际享受到的。好，不但雅各他听见神给他的命令，他就顺服。我们看见雅各就立刻顺服，于是他就打发人去叫他的两个妻子到田野羊群那里去。这表示他就有了行动，他要顺服神的旨意啊。但是他第一件事他做什么呢？他先去找着他的妻子，去向他的妻子分享为什么他要回迦南的原因。那么从雅各这样的一段分享里面，我们很清楚看见雅各认识到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神的旨意跟神应许的实现。因为我们看见他说，我看你们父亲的气色像我 不如从前了，但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 然后接着说他在 这些年间怎么样忠心的服侍他们的父亲，可是他们的父亲却欺哄雅各，十次改了他的工匠，但是雅各说，然而神不容他害我。接着他就讲到这个羊群，他服侍拉班得的工匠，那么有点有闻的归给雅各。结果凡是雅各所说的应许对不起，拉班所说应许雅各的工匠就都归给了雅各。所以雅各说，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我了。然后他又提到他神怎么样在梦中借着梦中，在梦中向他显现，叫他举目观看，而且神对他说，凡是拉班向他所做的神都看见了。然后神提醒他，神是伯特利的神，他曾经在那里向神交奠一个那个柱子。所以从雅各向他的妻子来解释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看见他很清楚，这一切的事情都是神的旨意跟神的应许的一个实现。神应许与他同在，保护他，而神也不允许拉班来欺哄他。拉班所做的神都看见了，虽然现在拉班气色不如从前，可是雅各说，神是向来与我同在的。所以连拉班现在气色的改变，雅各也看见仍然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神要带领他回到迦南地区。好，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提醒他是伯特利的神，所以神的旨意跟计划还有神的应许是在伯特利那一次神向他启示，从那时候开始神就开始来实现他在雅各身上的应许和计划。同时雅各也曾经向神许愿，假设神真的照他所应许的成就，雅各也要在伯特利来敬拜神。所以我们看见他就向他的妻子说明这一切事都是神旨意和应许的成就，但是同时他向他的妻子也说明他对于他们的父亲拉班是对待他拉班是义的，但是拉班对待他却是不义的。所以他讲他怎么样忠心的服侍拉班，可是拉班却十次改了他的工价。在第三十章，创世纪三十章，我们如果还没有看到三十一章，我们只看三十章的时候，我们给我们的印象是雅各好像用计策来得着拉班的羊群，以至于使他非常的发大。但是在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就帮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雅各他能够得着拉班的羊群，其实是神把这些羊赐给他，是神从拉班的牲畜当中，从拉班那里把他的牲畜夺回赐给雅各，以此来回报拉班对雅各的苛待。所以在梦里面神告诉雅各说，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好，当雅各跟他的妻子分享了这一些，我们看他的妻子怎么反应。从前面的记载我们看见利亚跟拉结这两个妻子向来是不和的，你争我夺。但是今天我们看见在这一件事情上他们两位却是联合的，当他们听见雅各分享的话，他们就同心的支持雅各去顺服神。所以我们看见雅各跟妻子分享也得到他妻子的回应。那么这个利亚跟这个拉结怎么样来回应呢？首先当他们听见雅各提到拉班对他的不义，于是利亚跟拉结他们也以自己的经历来印证雅各所说的话。所以他们提到他们的父亲对他们也是不义，他说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吗？因为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所以他们也确实承认他们的父亲对于雅各 和对他们自己都是不义的。这是首先他们同意印证雅各的话，但是其次他们听到雅各说神把拉班的牲畜夺过来赐给雅各，于是他们也从雅各这样的分享里面，他们认识到神确实是公义的，所以他们能够说神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财物，那就是我们和我们的孩子的。所以他们认为这确实是神的公义，使得拉班的财物能够被夺过来归给雅各，因此他们认为这理当就应该属于我们，因为这是神的公义显明，所以他们承认神是公义的。但是更重要的，因此他们也愿意顺服神，他们支持雅各听从神的命令，他说现今凡神所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吧，他们鼓励雅各去遵守神的命令，这就表示他们也愿意来信靠这位神，并且来寻求这位神的应许。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家庭，这个家庭的丈夫在他实际的生活当中，他亲身的经验到神的同在，神的保护，经验到神的应许成就在他的身上，并且他也从神听见神的话要他回到迦南地去，于是他就顺服神的命令。然而他首先就来向他的妻子分享，他向他妻子分享神在过去在他的生命当中，神怎么样信实的成就神的应许，怎么样与他同在，怎么样保护他，他怎么样实际经历到这位神。同时他也向他的妻子分享神像怎么样向他说话，给他命令，吩咐他回去。而我们看见做妻子的听见丈夫跟他们分享的话，他们也从自己的经验当中来认识这位神，因为他们也肯定说确实我们的父亲也是向我们不义，而这位神确实是公义的，就把我们父亲的牲畜夺过来归给我们。所以从他丈夫的分享就帮助他们也从自己的经验里面也开始认识这位神是公义的，于是他们也就愿意一同来顺服这位神，来信靠这位神。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在我们个人的家庭里面，我们夫妻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来明白神的旨意跟认识神，并且顺服他。我跟庄牧师我们结婚一直到如今，在我们婚姻当中，不管是大事小事，凡是一切所有的事情，我们两个人都是一起到神面前来寻求明白神的旨意，然后我们同心的去遵行神的旨意。如果有时候我们两个人的看法跟想法和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说那我们就来祷告，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也会各自分别祷告，我们不会说一定要坚持就是这样子，所以就是照我的意思去做，因为我们同有一个心志，就是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就到神面前，我们来寻求明白他的旨意。不管多长的时间，我们都会坚持的继续不断的祷告等候，一直到我们听见神对我们说话，一直到我们真正知道他要我们怎么样去做，然后我们就同心合意的去遵守神的旨意。好，于是雅各他就带着他的妻子跟儿女就离开哈兰地，就往迦南这个地方去。但是我们看见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正是拉班去剪羊毛的时候，所以他正好不在家，而拉结就偷了他父亲的神像。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于是雅各就背着亚兰人拉班偷走了，这里原文是雅各就偷走拉班的心， 所以在第十九节二十节，偷这个字出现两次，一个是拉结他实际的真的就偷了他父亲的神像，一个是雅各他就偷了拉班的心。那么偷了拉班的心，这是希伯来人的一种表达法，意思就是欺骗了拉班。所以作者他要用这样的一个双关语，就让我们看见拉结他也跟拉班是有同样的一种品格，以至于我们看到后面拉结就欺骗了他的父亲。因为当他的父亲要来搜索这个神像的时候，拉结就欺骗了他父亲。不过这一次的事情雅各是清白的。好，但是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神像到底是什么，拉结为什么要偷这个神像，所以我们不需要去问这个问题。但是这里让我们看见，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因为拉结偷了这个神像，就让事情变得复杂了。所以呢，到了当他们离开第三天，拉班就有人告诉拉班说雅各已经偷偷的走了，所以拉班就起来要追赶雅各。但是我们看见，因为雅各他顺服神的命令离开哈兰往迦南地去，所以即使在途中在拉班追赶他的时候，神纪念他向雅各的应许，他就照着他所应许的，他说我要与你同在，他就介入这件事，他直接的介入这件事，他就在梦中向拉班说话。他对拉班说，他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这件事情跟创世纪第二十章亚伯拉罕的一次的经历是类似的。那里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他有一次下到基拉尔这个地方，神也是直接介入，在梦中向那里的王亚比米勒显现，告诉他说要把亚伯拉罕妻子还给亚伯拉罕。因为神要保守他的应许的实现，所以他直接的介入来干涉拦阻拉班不能够来伤害雅各，同样的拦阻亚比米勒不能够来伤害亚伯拉罕。但是同时我们要看一下这一节神对拉班所说的话跟创世纪二十四章第五十节我们要对照一下。在创世纪第二十四章是告诉我们神的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他去哈兰地为以撒找一个妻子。那么老仆人在整个过程当中是完全在神的引导之下找到了利百加，所以他进了利百加的家，拉班是利百加的哥哥，他就向拉班以及利百加的父亲说明整个事情的经过，神怎么样引导他来找到利百加。在那里我们就看见，当拉班听见这个老仆人所说的，他就回答说，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所以在那里拉班自己他明白那是出于耶和华，所以他不能够来向这个老仆人说好说歹。但是在这里是耶和华在梦中告诉他说，你不可以去向雅各说好说歹。那么事实上在我们前面看到他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我不能向你说好说歹。但是第二天老仆人要带着利百加走的时候，拉班又说，你们可不可以多住几天，十天好不好？但是老仆人他说，既然神给我这样一个通达的道路，你不要再拦阻我，所以老仆人就带利百加走了。因此耶和华曾经两次拦阻拉班干涉他的旨意的实现，干涉他的计划的实现。神是有绝对主权的神，他在这一切万有之上掌管一切，要确保他的旨意跟他的应许能够必定实现，不至于落空。所以我们看见在新约马太福音，当耶稣降生之后， 在伯利恒的马槽里，当时的王希律王就想要杀害耶稣，于是同样神直接介入，他就在梦中向约瑟起誓，要他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的母亲下埃及去，在那里等到神吩咐他回来，因为他说这个希律王要寻找这个小孩，要杀害这个孩子。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旨意和神的应许是必然会实现，是没有人可以拦阻的。因此耶稣在马太福音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天地要废去，但是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够废去，都要成全。他也在橄榄山的讲论对门徒讲到末世的事件的时候，他特别强调天地都要废去，但是我的话却不废去。所以神的旨意、神的应许是不会容许任何人来拦阻，神一定会实现来成就他的应许。好，接着我们看见拉班就追上了雅各，当他追上雅各以后，他就对雅各提出抱怨。首先他控诉雅各说，雅各为什么偷偷的离开，而且呢把他的女儿掳去。你看他怎么说，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背着我偷走了，又把我的女儿们带了去，如同用刀掳去的一般，你为什么暗暗的逃跑偷着走，并不告诉我，叫我可以欢乐唱歌击鼓弹琴的送你回去，又不容我与外孙和女儿亲嘴，你所行的真是愚昧。所以首先他控诉雅各偷偷跑走，而且控诉他把他的女儿掳走。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一个情感的表达，他好像他表现自己是一个受伤的父亲，你不让我跟我的女儿孙子亲嘴，快快乐乐地送他们走。但是接下来他说，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但是其次他告诉雅各是神拦阻他来伤害雅各，他不但是一个受伤害的父亲，这里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受挫的报复者，因为他说我原有能力伤害你，可是神不允许他伤害雅各，所以他也是一个受挫折的一个报复者。但是最后他控诉雅各偷了他的神像，于是我们看见雅各怎么样来回答他。雅各就为他自己辩护，他说他先说明他为什么要偷偷的离开，他说恐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所以我逃跑。他说出他为什么要偷偷走的原因，因为他心中有这一种害怕存在。但是其次他也向拉班表明拉班的神像被偷他是完全不知情，他完全不知道这样的事。于是他就说，至于你的神像，你在谁那里收出来，就不容谁存活。当着我们的众弟兄，你认一认，在我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你的，就拿去。原来雅各不知道拉结偷了那些神像，所以雅各是无辜的，对于偷拉班的神像这件事情，他是无份的，他一点都不知道。好，但是拉班既然雅各说让他可以收，在谁那里收出来，谁就要受到该受的刑罚。于是拉班就开始进行搜索，他首先搜雅各的帐篷、利亚的帐篷、两个使女的帐篷，最后他才去搜拉结的帐篷。当他要去搜拉结的帐篷之前，拉结就已经先把那个小神像就藏在那个骆驼的那个驼囊里面，然后坐在上面。当拉班要搜索他的帐篷到他这里来的时候，他对他的父亲说，他在我现在我身上不便，这意思就是说他正在惊奇的当中，所以他不方便起来，所以请他父亲原谅他，以至于拉班没有找到这个偶像。这一段雅各拉结偷偶像以及拉班搜索偶像， 就让我们看见一件事，偶像可以让人偷，还可以任人摆布，这样的偶像是完全无能的。就好像诗篇第155篇说，这些偶像是金的，是银的，是人手所造的，他们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鼻不能闻，有手不能摸，有脚不能走，有喉咙不能发声。这些偶像他们是完全的无能。不但如此，在耶利米书第10章，耶利米也传讲神的话说，众民的风俗是虚空的，他们在树林中用斧子砍伐一棵树，匠人用手工造成偶像，他们用金银装饰它，用钉子和锤子钉稳，使它不动摇。它好像棕树是悬成的，不能说话，不能行走，必须有人抬着。你们不要怕它，它不能降祸，也无力降福。不但偶像是无能的，它不能做什么，而且我们知道创世纪摩西五经首先的读者是犹太人。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读这卷书的时候，他们很清楚可以看见偶像也是不洁净的，因为在利未记摩西的律法洁净的礼仪告诉我们说，行经的妇人所做的物件都是不洁净的。虽然我要说明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摩西五经，那么拉结坐在上面在这个时候可能他们并没有这样的认识，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圣经是写给后来的人读的，而这些读者首先的读者是犹太人，他们已经认识到这个不洁净的条例。所以偶像不仅仅是无能的，偶像也是不洁净的。但是那一位神耶和华神却是有绝对的全能，他随己意行作万事，而且他是圣洁的神。好，然后雅各因为拉班没有找到偶像，他就非常的愤怒，他就很生气的来斥责拉班。首先他就先声明他自己的正直，他说，我有什么过犯，有什么罪恶，你竟这样火速的追我，你摸骗了我一切的家具，你搜出什么来呢？可以放在你我弟兄面前，叫他们在你我中间辨别辨别。所以他首先强调他自己的正直，然后接下来这一段话其实可以说是重复前面雅各对他两个妻子所说的话，但是却增加了强度。所以其次他强调他这20年来忠心的服侍拉班，他详细的说明他怎么样忠心的来服侍拉班。他说，你的母羊没有掉过胎，你的山羊我也没有吃过。所以拉班的羊群是受到非常好的照顾，但是同时他说，即使是被野兽撕裂的，我也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的。我们晓得在那个近东哈兰是属于近东，就我们现在中东这个地区，在早期的近东，他们的律法当中，如果羊群是被野兽撕裂的，是不需要这个牧羊人是不需要赔的。但是雅各说，我没有把撕裂的羊拿来给你，我自己赔上了，就强调他是怎么样忠心的来照管拉班的羊群。不但如此，他说，如果是被偷的，无论是白日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如果是被偷的，拉班要他赔，所以他就赔偿。还有呢，他说，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这也非常符合中东的气候，中东的气候是日夜温差非常的大，白天像日头像烤 像烧烤一样的烤烤人，夜里温度急剧的下降，非常的寒冷。所以他说他白天受日头的烧烤，可是夜里受寒霜，他常常不能合眼，他经常是如此。所以我们看见在29章曾经记载，雅各因为爱拉结，他就看服侍拉班的那七年，为了拉结而服侍拉班的七年如同几天。但是在这里从他的话里面，我们看到这20年来其实他真是受尽了艰辛。所以这20年并不是短暂的，其实是很漫长的20年。但是他强调的是他忠心不渝的来服侍拉班，但是他说拉班却对他不信实。他说我这样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他这样子忠心的服侍，可是拉班却10次修改他的工价，他对雅各却是不义。因此他向拉班声明神与他同在，神为他辩明，而且神保护他。所以他说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好，当雅各对拉班提出这样子的一个申斥的时候，拉班没有再说话，他对雅各说那我们来立约。如果我们记得在前面创世纪第21章亚比米勒，就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基拉尔的王，他也曾经主动的向亚伯拉罕提出要跟他立约。到了创世纪26章，同样也是一个王叫亚比米勒，其实米勒在希伯来文就是王的意思。那么那个王他也是主动的提出要跟以撒立约。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神曾经跟他立约，神是他的神，以撒神曾经再次跟他坚立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也是以撒的神。所以这两位王他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看见神与亚伯拉罕同在，神也与以撒同在，神保护亚伯拉罕和以撒，并且神施恩祝福他们，这是他们清清楚楚看见的。因此他们很清楚他们是无力与亚伯拉罕和以撒来抗争，所以他们都感到他们需要保护他们自己和他们自己的家人，所以他们就主动地提出来要跟亚伯拉罕跟以撒来立约。在这里同样的，当雅各讲完这些话，拉班很清楚他看见雅各在雅各的身上神的能力和神的祝福还有神的同在确实是在雅各的身上。所以拉班他知道自己是无力去跟雅各来对抗，因此他感到他要保护他自己，他就对雅各提出说让我们来立约。雅各接受了他的提议，他们就立约。那我们看见在他们立约的时候，雅各拿了一块石头立成一根柱子，这使我们想起第28章雅各所做的，他也是用一根石头立为柱子，浇奠油在上面来敬拜神。所以他拿一块石头立成一根柱子，但是同时他也要他的弟兄们堆聚石头来作证。石头堆聚了以后，雅各拉班给这一堆石头用亚兰文取了一个名字，雅各用希伯来文给这堆石头取了一个名字，但是这两个名字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以石堆为证。然后拉班他就呼求耶和华在他们当中来做来鉴察 来做见证，并且呢呼求耶和华在他们当中来判断。那么一方面是保，就是说保护要雅各不能够偏待或者恶待拉班的女儿们，但是同时拉班也要保护他拥有的财物，所以他说我们不能够越过这条界限，你不要到我这边，我也不要到你那边。于是最后他们的作证也再一次为耶和华神的同在和神的保护来做见证，让我们看见耶和华他真是雅各的神，在这20年来他与雅各同在，照他所应许的引导他回到迦南地去。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创世纪，神常常自我启示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们从前面认识到神怎么样，亚伯拉罕怎么样来经历神、认识神，神的应许怎么样成就在他身上，以撒也是同样，怎么样神向他坚立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也应许与他同在，以撒也经历到神的同在跟神的保护。这里我们看见雅各也是一样，在28章神向他坚立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也应许要把这个福气赐给雅各，然而神也同样进一步应许要与他同在保护他，而且要把他带回迦南地。我们看见雅各他确实他亲身实际的经历到这位神的应许成就在他的身上，神成为他的神。他曾经许愿说，如果这位神真的是能够与他同在保护他，给他吃的给他喝的，把他平平安安的带回迦南地，如果这位神真的是他的神，他就要敬拜他。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里，当神吩咐雅各要回迦南地，雅各就立刻以顺服来回应神的恩典，回应神在过去20年神的同在和保护。而当他顺服神的时候，就带来更多的恩典，神甚至介入在拉班的生命当中，拦阻他来伤害雅各，并且神一路带领雅各回到迦南地。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也有神的应许，我们有神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实际的去经验到神的话和神的应许是非常信实的？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生活里面像雅各一样的来经历到神他所说的话跟他给我们的应许，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实际的成就，实际的应验？我们有没有因为悔改信靠耶稣基督，使我们经历到神所应许那个赦罪的平安跟喜乐？我们有没有因为信靠耶稣基督，使我们经历到神应许他的圣灵要与我们同在，要赐给我们能力，使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神是不是也是你跟我的神？我们也可以说像多马一样对耶稣说，我的主，我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从你的话我们认识你真是那位至高独尊至圣无可比拟有绝对权柄的神。你曾经向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他们立约，赐给他们应许，你也照你所应许的来成就在他们身上，使他们真正认识你是他们个人的神。主啊，我们今天我们因着悔改信靠耶稣基督，我们也已经接待你做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 领受许多你的应许和你的命令。主啊，我们真是要恳求你帮助我们，让这些你的话语、你的命令和你的应许，不是空空的在嘴上说说谈谈，只是听听说说而已。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也真的是从我们自己实际的生活里面，实际上亲身去经验你的话是何等的信实可靠，实际上去经历你的应许，去享受你的应许在我们身上的实现。主，特别是我们已经接待你，我们要感谢的是，确实因着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真是领受了你应许给我们的赦罪的平安和喜乐。主，但是我们也真的是要再次问自己，我们有没有也同样经历到你应许给我们的圣灵和他的同在和他的能力，使得我们可以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让我们真是能够来在我们生活里面见到你、认识你，使我们更能够顺服你，更能够经历你给我们更大的恩典和祝福。主，我们真是要恳求主你自己用你的话来对我们说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方面认识你，让我们一方面从我们的生活里面借着经历更加的体验认识你是我们的神，好叫我们也就更愿意做出一个顺服的回应，以至于你的恩典可以更多的临到我们身上。谢谢主，你是爱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